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长大了尽管作为成年人的我们都已有了一定的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但在许多的道理知识上，我发现很多成年人仍然对故事性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唐曼我就是如此。我喜欢《慢慢成长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老师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正面管教的理念、方法、技巧，而且他讲的故事不是编造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可能发生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是发生在他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所以很真实生动，画面感很强，常常母女间的对话就会触动我的心，让我回想起自己在与孩子的关系互动中所做错的事、说错的话，恨不得能够时光倒流，让自己重新再做一遍妈妈。当然我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愿意学习成长都不会太晚。今天慢慢妈的两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四口之家的成员关系状况，相亲相爱，彼此敞开透明，又非常融洽和睦的家庭氛围，让人感觉非常温暖。美好的家庭互动关系诠释了什么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也诠释了父母的榜样作用在孩子身上真实的体现。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的小照妖镜。生活中大人们总会习惯地把自己当成镜子去照别人，别人在自己眼里都是妖魔鬼怪，因此看别人都是问题，却忘记了最大的问题在自个身上。倘若我们能够学会反躬自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温暖和谐。慢慢妈在这篇文中写道，今晚的家庭读经，我们读到圣经箴言书的第六章，读过之后大家分享最有感触的一句经文。我说我特别有感触的是20-23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这是教导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但是在父母教导孩子之前，首先自己要做好，要遵守神所设立的法则，所以要求孩子先要要求自己， 作为妈妈，我反思自己的行为，常常是没有做好榜样，这是我要改进的。听完我的分享，爸爸就让曼曼说说我们作为父母哪些地方做得好，可以作为好榜样的，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是需要改进的。曼曼就回应说，
我说你们一个优点一个缺点吧，优点是你们都很耐心，缺点是妈妈说了却做不到。你说爸爸是一家之主，我们都要尊敬他听他的，可是你却经常不听他的，自己说了算。我对爸爸说话不尊重的时候，你也不阻止我。
他越说越愤慨的样子。我问他，那你觉得哥哥够尊重爸爸吗？曼曼说，
哥哥比较尊重爸爸。
这分明就是我的照妖镜啊，小小年纪什么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呢。我佩服曼曼有着最犀利的眼光，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我意识到自己作为妻子应当承担的角色，尊重丈夫，至今已经有8年了，可我的老我还是如此强大。我的行为给曼曼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曼曼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天使，他让我学习爱和忍耐的功课。他还在我生命的方方面面来提醒我，我不得不服，不得不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于是，我立刻向爸爸道歉：“老公，真是对不起。我虽然从理智上认识到你是我们家的头，我要尊重你，但是在行为上我还是做得不好，请你原谅我好吗？”爸爸说，没关系，我原谅你。爸爸又问曼曼，你觉得爸爸够爱妈妈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妻子当顺服丈夫，尊丈夫为头，而丈夫当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曼曼回答说，
我觉得挺爱的，妈妈生气的时候，爸爸就会安慰妈妈，哄妈妈，叫妈妈不要生气了。
本来男人都是很理性，很喜欢讲道理的，爸爸这几年的确是变化很大，尤其是这2年我的身体不好，脾气暴躁，爸爸更是耐心，不但不抱怨我，还主动地承担了很多家里的事情，包括接送曼曼、辅导曼曼的作业。原来曼曼什么都知道。曼曼也不是不受教，闲聊时我讲到哥哥小时候因为作业没完成，爸爸砸了他飞机的事，曼曼恍然大悟地说，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哥哥这么乖，我这么不乖，原来你们对哥哥比较严厉，对我太宽松了。我做错了，你们也不严厉地管教我，原来你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爸爸笑着说，那你是最爱什么呢？好像是折纸吧，如果你表现不好，我就烧掉你一叠折纸，好不？曼曼想了想说，
不好。
我在想，我一直认为我对曼曼管教很严，而曼曼很不喜欢我管教她，可是今天从她的话语里，我知道了曼曼不是不喜欢我管教她，她甚至认为我对她管教不严。为什么我们两个对于管教她的看法差距这么大呢？我想了又想，忽然有所感悟。当我管教她的时候，因为我的态度不好，让她觉得我只是在生气发火而已，并不是在管教她、指导她。她关注的是我的态度，而不是我要她做的事情。 他的回应也同样是态度，不服气，厌烦。而对于我们本应关注的事情，反而完全没有意识了。我想到正面管教的原则之一，关注问题解决，而不是发泄怒气。我却常常带着情绪来指导他，其实是责备他，这让我们都忽略了问题解决，而只剩下了彼此斗气。如果不是这个小照妖镜在我身边，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在错误的路上走多远，而完全不自知。感谢我的宝贝，感谢生命中有你，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做我的女儿。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曼曼这个小照妖镜真是好厉害，她不仅能够发现妈妈身上的问题，还敢于当着爸爸妈妈的面严厉地指出妈妈的问题。我想，是谁给了小曼曼如此的勇气，甚至是训练有素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呢？当然，除了上帝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曼曼能够有如此的勇气和胆量，也是与爸爸妈妈给了她足够的爱分不开的。透过曼曼妈的文字，我们看到一个父母与孩子之间很敞开、很平等的对话交流模式。爸爸妈妈就事论事，面对严厉的小审判官，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去打压孩子而一味地维护尊严。他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接受孩子的批评，更坦然承认错失，坦诚道歉，甚至他们为此充满感恩。唐曼，我从这个故事里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爱在这个家庭中的自由流淌，感受到一对彼此相爱的夫妻是如何在生活里僭越着来自圣经中爱的教导。我为之感动，也深受鼓舞。
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收听曼曼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是我的哥哥。 标题是引用曼曼写的一篇小作文的标题，就叫《我的哥哥》。曼曼在作文里写道：这个星期六，我在万妈妈家，吃晚饭前，我想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就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说：我明天就回来了，你开心吗？我说：不开心。妈妈说：那你想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永远不回来。然后我就挂掉了电话，不听妈妈说话。哥哥坐在我旁边，听见我和妈妈的对话，就说：曼曼，你怎么和妈妈说话的？我没有理哥哥，就走开了。我们吃完晚饭就回去了。回到家里，哥哥和我谈话，他说：在万妈妈家里，你在电话里是怎么和妈妈说话的？哥哥说着就哭了，他说：这是你妈，就不是我妈了吗？现在妈妈心里肯定很伤心，打电话向妈妈道歉好不好？我说：好的。然后我就打电话向妈妈道歉，妈妈原谅了我。我觉得哥哥是个很孝顺父母，特别有耐心的人。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曼曼成长记？
哎呀哎呀，不是啦，曼曼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曼曼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曼曼成长记。
以上就是曼曼妈在故事的开篇引用的曼曼的作文内容，接下来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曼曼妈写道：这个国庆节，我们去烟台带夫妻营，曼曼和哥哥留在家里。我想兄妹二人终于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会，加深彼此的感情和连接。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哥哥读大学后一年才见一次面，在妹妹的心里，哥哥似乎渐行渐远。三天的营会终于结束了，烟台很美，烟台的海鲜又好吃又便宜，真想多待一天享受烟台的风光和美食。可是想到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做父母的把两个孩子丢下不管，也未能带他们出去玩玩，实在有点于心不忍，哪里还好意思自己享乐呢？所以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第二天就返回广州。傍晚接到曼曼的电话，电话中她问我：
妈妈，你是不是要提前回来？
因为之前有说过营会结束我们在烟台玩一天再回来。我回答他说：
是啊，明天妈妈就回去了，你高兴吗？
可他竟然说
不高兴。
我心里一凉。
啊，那你希望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啊？
他说
永远都不回来。
我自知理亏，声音降了八度，就说：妈妈好难过啊，你不想妈妈吗？可是他已经挂了电话，我心里自然失落，但是对于曼曼的口无遮拦，我也有点习惯了。想到他跟我们分别的时候还是很依依不舍的，这几天他一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玩疯了，知道我一回去
一定会受缰绳，所以不想我回去也是正常的心理。后来我和弟兄姐妹们吃饭聊天，没有留意手机，快十点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多小时之前有儿子打来的两个未接来电，我连忙打回去，儿子接了，立刻就说：“妈，你等一下，曼曼要跟你说话。”就听他在那边说：“曼曼，来，妈妈的电话。”我听到曼曼用小小的声音温柔地说：“妈妈，我刚才说不要你回来是不对的，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我听了好感动，连忙说：“妈妈原谅你，刚才妈妈听到你那样说是有些伤心，但是你能向妈妈道歉，妈妈好开心，好得安慰呀，谢谢曼曼。”他说：“好的，你跟哥哥说吧。”我问哥哥冲冲：“是谁叫曼曼向我道歉的？”冲冲说：“是我，我回来把他教训了一顿。”我问他是怎么教训的，他说回来再细说，并说已经跟曼曼说好，明天到机场大巴那里去接我。我说不用接，冲冲说一定要去接，要让他学习怎么样爱妈妈，关心妈妈。我连忙说那好吧。回到家我就问冲冲是怎么教训曼曼的，他说我跟他讲跟长辈说话一定要礼貌，对爸爸妈妈这样，对姥姥姥爷也要这样，你那样说妈妈，你想想妈妈的心里该有多么难过，她是你妈也是我妈。我当时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曼曼也流泪了，她可能从来都没见过我这么严肃，所以被镇住了。我对她说你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道歉。曼曼说明天再打行不行，我说不行，必须现在打。听着冲冲的话，我想象着兄妹二人泪眼相对，那是怎样的情境。匆匆并非教训曼曼，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冲冲说这几天来无论曼曼表现如何，他都没有向他发火。曼曼的一项作业是写一篇关于人物的作文，曼曼跟我说我本来是想写你的，但是我现在不想写你了，我想写哥哥。我问他你想写哥哥的什么呀，他说我觉得哥哥是个特别孝顺父母的人，我就想写这个。后来几次他都跟我重复了这句话，并且还说哥哥身上有很多品质，但是我觉得孝顺父母这个词就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了。我明显感觉到他跟哥哥的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说以前我喜欢欺负哥哥，不过现在我不了。其实他不但不欺负哥哥，还很敬重哥哥，当我说什么他都不听的时候，反而是哥哥说一句曼曼听到妈妈说话了吗，他就会有所反应。感谢儿子对妹妹的教导，他不但给妹妹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还赢得了妹妹的尊重与顺服。我相信他们泪眼相对的那一刻将会成为兄妹二人永远的记忆。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眼中
读完刚才这篇文章，有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底静静地涌动。我喜欢曼曼的纯真直率，喜欢曼曼的哥哥懂事孝顺，喜欢曼曼妈真诚坦荡，还有曼曼爸的智慧淡定。当然，深深打动我的还是流淌在这家人之间浓得化不开的爱。事实上，在做曼曼成长记这个专栏的过程中，唐曼我也非常感谢曼曼妈的文章不断地在带领着我梳理和反思我在自己孩子成长的岁月里曾经做错的点点滴滴。被感动柔软的心也让我更有力量和勇气向我身边曾被伤害的亲人道歉。我发现尽管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但道歉和解与彼此的理解接纳仍然在推进着我们的母女关系。我相信来自上帝的爱必能医治所有的伤害。衷心祝愿朋友你也拥有这份爱，并将这爱流淌出去。欢迎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